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这是一个用创新的观点思考传统饮食的平台，让我们一起聊聊要如何面对日常的美好滋味。大家好，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今天来的嘉宾让我和嘉宾两个有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源自于呢，他写了一本非常知名的小说，叫《杀夫》。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昂小姐。
Hello， 大家好。徐仲跟嘉平都不是夫，所以今天不用担心被杀掉。
没有，我就是因为你这本书，我才没有结婚的。
说的也是。
你这样讲我怎么办？我结了耶。
我知道、啊。
我老婆还在旁边看我耶。
是。所以呢，我告诉你，我下个写一个杀友，那么就大家难逃啊，我的
全部都有危险。
对。对
不过其实，昂姐。你写的最近这一本书不是密室杀人吗？
对对对，
是讲吃人，对不对？
有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我们谈传统饮食从来没有谈到吃人这一件事。
传统饮食跟
有，可是而且哈、你真的像那个古代那个易牙哈、把为了讨好那个齐桓公啊，然后把他自己的小孩杀给齐桓公吃，哈。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还是真正的杀根主嘛。那我那小说太厉害了，我那小说呢到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大的祭拜哈，每一个小说人物提供一个器官出来啊，来拜拜。
是啊、
那个才厉害。对，比如说杀夫那个女主角，因为她一直处在饥饿中嘛，所以她对她最重要的当然是她的胃，对不对？所以呢，就用那个胃呢。做了一个肚鸡啊跟鳖，有没有那个台菜的鸡啊
鸡
这样子、可是那个胃呢应该是用那个女主角的胃来做出来的、有厉害吧。所以要知道怎么样子把小说作者的一个重要的器官跟他最有关的器官做出一道美食来上供给天的话，那应该看我那密室杀人。
等一下，那有一部小说哦，我想我曾经帮你设计过餐宴，嘉平曾经执行过的那一部小说叫做
睡美男。
那睡美男提供哪一个器官？
哎呦，睡美男提供当然是你做的那个爸爸啦，嘉平啦、
嘉平做了爸爸。
来讲一下你的爸爸。
爸爸的话呢是一个传统的，我们讲意大利甜点，可是我每次都很精准讲它是一个拿坡里的甜点。那它是用，你就想象就是一个一般人大概就是兰姆巴巴，可能我们中台湾人翻成叫做兰姆巴巴，那就是一个海绵蛋糕浸在酒里面。那兰姆的话传顾名思义就是浸在兰姆酒里面。那有趣的事情呢，用蛋糕去形容它并不正确，事实上它是一个面包，含油量很高的面包，而它要打的很多的，不管你是放蛋进去呢还是放奶油进去，都要打了很多，它的含蛋量我们自己餐厅做的是做到135，也就是说100公克的蛋呢我要放135100公克的面粉我要放135公克的蛋液下去，还不包含奶油、就是打了一个很湿湿黏黏的，然后在手上咕噜咕噜挤出来的。然后这个东西呢在他们就拿破仑就放在一个很长的布丁杯，所以烤起来的话还要烹出一个蘑菇头的样子。
哎呦，他简单讲你看哈、那个出来的时候根本就像有一个某一个叫男性的性别的某一个器官一样嘛。
昂姐是说鸡鸡吗？
像鼻子吗？
而且他刚刚讲啊，在他制作的过程当中要用手啊去捏啊，
他没有办法去揉，他就是一个很有弹啊，
还要把它捏出。
像润饼，你有在菜市场看过人家做润饼吗？那个面团的状况是像润饼的，可是是很小坨，更黏，还没有办法那么大坨在手上甩。
他还要用手捏，而且要捏出汁来啊！
我可以问一下，两位是怎么用很震惊的表情讲这么猥亵的事？
因为碰到你们两个，
我觉得我还好，我一副都是专业，我觉得昂姐笑得很淫荡。
因为那个睡美男全部的餐都是跟情爱有关嘛，对不对？
对，
所以啊，嘉平做那个简直是太传奇了。
我觉得最了不起是那个餐盘吧。
对，那次昂姐你好像找了一个可爱的男性模特儿当餐盘。
而且他全裸，可是后来我们担心
有、啊、他有穿裤子啦，
有后来有、啊、后来、哦、有啊，后来给他一个丁字裤啊，因为
还是要顾虑一下。
我从厨房看，因为那位先生呢，他是在布帘后面等着要把布帘掀开去面对群众。
对对对，
他那个丁字裤，我从后面看是裸体的了
啊，本来呀、啊，
只有两条线，那个线一个线是卡在骨沟的嘛，一个线是在腰间的嘛。
哎，是是是、啊，
我看的是裸体的了
啊，所以我们当时忘了把一个爸爸放在对的位置。
好，等一下，
好了好了，
我们讲了五分钟了，我还不知道我们今天主题要讲什么。我想昂姐，我们来讲一下你对食物的观点里面哦。嗯，你是鹿港人嘛？嗯，好、哦，那你其实鹿港有一些很独特的食物，比如说我知道像西猴黑膏。
黑膏，嘿，
黑膏虾猴啦，虾猴黑膏就是一个只有鹿港人才会吃的。
对，可是呢，很抱歉要跟各位讲哈，因为那个鹿港的那个海岸变成一个工业区嘛，嗯、所以它就没有那个等于那一片美丽的临海的地方，现在都是钢筋水泥的那个消波块把它挡住了，所以当然也就没有虾猴了，对不对？更可怜的是，这个虾猴本来在台湾的别的地方还会产，可是现在我告诉各位，如果你们到鹿港去吃虾猴的话，都是进口来的。嗯哼，第一点，所以那品质不好，而且为了保存那个进口的状况的时候呢，他可能给你加不晓得添加物什么。好，所以不要怀着美丽的梦想来鹿港吃虾猴。第二点，现在的虾猴没有膏。那个虾猴最美丽的、
啊啊、
哦，对，就是膏。哎，你看今天讲的又是都是跟某一种挤出来的东西有关。
哦，昂姐还好，我们刚刚在聊丁字裤聊得很高兴嘛，徐仲一下就拉到虾猴，我在想说这两个有什么关联，好姐昂姐又拉出回来了。
对啊，你看我们心有戚戚，
太了不起了，
他好震惊耶。丁字裤他马上就接鹿港的虾猴。
哎哎，所以呢现在去鹿港要找到啊虾猴的话恐怕要有门路齁。而且
还是当地还是会少量的捕捉。
很少很少，不晓得从哪里去抓来的，可能附近吧齁。然后那个虾猴一定要有膏，否则的话根本他们用来炒啊用来干嘛的那个都不对的吃法。
除了用来炒还可以怎么做？
他们下去炸齁，然后就像一个虾子没有内容的虾，就一个外面的壳这样的东西。真的啊，真的真的。
你在讲虾味线吗？
我其实觉得我下一个工作以后找工作，我想要当 CNN NCC 的那个什么后备人选，所以我不相信这个风我倒不回来哦，我一定要倒回来。哎、那昂姐，既然你这样讲的话，有没有鹿港哪些食物哦、啊，是你觉得已经消失了，曾经存在很美好的？
我还要讲一个东西齁，可能各位会觉得我太过夸张了齁。我们的鹿港的乌鱼子齁、这个也是一个即将消失的一个行业。为什么呢、其实鹿港乌鱼子满天在卖，可是那些乌鱼的子都是进口的大部分。因为抓不到，对，因为抓不到那么多乌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齁。那个乌鱼本来游齁游到鹿港的时候，那个产的那个籽齁是一个非常对的状况，所以我们把它抓来的时候是一个肥美的乌鱼、然后母乌鱼里面就有籽嘛，对不对啊，剥出来的话就是做乌鱼籽最好的东西。可是呢因为那个据说啦，有一说啦，我们也不要太看托啦齁，就乌鱼就被中国大陆给捞走了。齁，所以呢游到鹿港的本来就少。然后我们家里有人啊，这个真的是好玩齁，我的家里都出这一些非常的就不是生产的。我的爸爸的哥哥也就是我的伯父齁很喜欢做菜。齁，然后呢会雕水仙花，你知道那水仙为了让它开花可以集中，要把那个水仙的外部的那个、
有像蒜瓣的那个东西，把它让它可以伸展出来。
对，然后切掉它的话呢，它剩下很少的就是那个花心的部分齁然后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雕出它的样子齁。所以我们家族里面到现在还有人会做乌鱼子。那么所以为了这个鹿港都乌鱼都很少了嘛，
对、
要做乌鱼子的人就必须要每天一早 就赶快去他熟悉的那个会有渔获的地方，马上问说今天乌鱼有没有来，然后你一定要给我留下来多少大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要这样搞才会有来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可惜的濒临绝种的一个产业。
雕水仙花跟乌鱼子的有关系吗？
当然有啊。你想那个乌鱼子呢，要吃的时候旁边摆一个雕出来开花的水仙，这两个季节是一样的
哦。
所以吃虾猴就是穿着丁字裤配着吗？
对，虽然都是冬天的东西，可虾猴很小啊，
很小很小很小。
对啊，差不多只有五。
我小时候看到的都它都是一个篓子，我爸上坐在那个庙口前面，还会动来动去的。
那个是活的，
对对对、啊、
如果是把它弄死了的话，它就是很弯弯的很漂亮的那个橙黄色的、一个差不多弯起来的话差不多我想五公分左右吧，很漂亮的样子。那个倒是真的是做一个小的开胃的东西是非常美妙的，
没有虾的内容。
王家平，我好不容易把话题从虾猴引导到乌鱼子
水仙，引导到高雅的水仙花，
但是你又把它倒回去。
倒回去哪里？
倒回去虾猴。
还有呢，在前面是什么？
还有丁字裤。
你是不是讲了？
熊熊突然间好要乱就来乱，没问题。昂姐，我想请问一下，
是
如果这样子来讲，你最我知道你写过一本小说哈，里面讲到催情料理。
哦，那当然。
有没有情欲菜、
嗯？对对对。
你目前吃过为止，你觉得最让你觉得哇不得了的简易的平欲菜，简易的催情菜。
就是在自己家里，
正常人在家里面可以做出来，有没有？
哦，很简单啊，因为我们刚刚讲乌鱼子嘛，另外就是乌鱼标嘛，
哦，
对不对啊？那个标呢，如果我是一个女人，然后我要以下就为了怕 NCC 有意见，就点点点
其实 Podcast 是不会管的。
哦 ，OK， 好，好，那顾及一下形象哈。总之呢，你呀、啊，那个尤其那个乌鱼子是橘红色的嘛，
是，
那标是白色的嘛，
对对，
你看这个衬起来多么漂亮，旁边再加一株水仙，再加一个丁字裤，对不对？嗯
等一下，问一下乌鱼标您会怎么吃
？OK， 乌鱼标呢，其实是一个比较需要功的一个东西，虽然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哈。那像我们这种，你刚刚说在家里嘛，也没有大厨，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讲一个家庭版和一个大厨版，
好，
好不好？
家庭版最简单的就是下去炒蒜苗，
炒蒜苗
好像需要一些刀工吧，因为它是会收缩的很快。乌鱼标
刀工。哦、好、欸、这个我不懂。
所以那个、欸、因为那个标齁、那个非常的柔软嘛，对不对齁，所以因此呢你要切它的时候可能要非常小心，要不然它破掉那个外面的沫的时候、它那个里面的那个
膏又出来，
膏会出来。你看我们今天讲的都是膏啊，真的。
我刚刚讲的要刀工的，我把乌鱼肝搞错了。
哦，
乌鱼肝。
Okay, okay.乌鱼肝啊，没有那么色情哈，因为太小了。哦，标的话，因为那个它的味道怕会腥低一点，对不对？
对。
然后可能很多的人没有那么爱吃它，因为觉得它腥。好、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春意阑珊这样子的春心荡漾的东西。那么最好的，因为那个蒜有蛮有刺激性的嘛，哈、不管是蒜或者是大蒜，哈、那个蒜苗或大蒜或什么啊，加上这些东西炒的话啊，同时呢，可能要加一点那个酱油，因为才不会因为淡的关系而觉得腥。
一点酱油的确不错。
如果是大厨版的呢？
大厨版的话，我听说他们就工非常繁复了哈，他可能要先怎么去烫过哈啊，然后再来怎么样的处理，这个我就只有吃过，就不会讲了。
我是吃过煮麻油的啦，
有，我也吃过煮麻油的乌鱼标。
不过这样讲啊，有趣，以乌鱼子来讲哦，Toscana 和 Sardinia 通通都有这样的文化。可是乌鱼标我好像没听过，意大利有、
我记得我看过用炸的，
用炸的，
可是不是乌鱼的，我吃过尾鱼的，
尾鱼
尾鱼金槽然后下来炸，
这就有趣了、
很好吃。
台湾反而没有吃尾鱼子，
尾鱼子哦，
鲔鱼标的习惯，但意大利有，
意大利有吃
鲔鱼，
意大利吃鲔鱼子，我所知道也只有西西里，
西西里巴勒莫那边嘛。
鲔鱼子这么大，我刚比的这个大小应该是90公分、有的大的话，
哦、你手可以再比大一点，
八九十公分，
表情可以再猥亵一点，
70公分。鲔鱼子，我那鲔鱼子这东西，它就不能像乌鱼子一样是完全的透心干，
嗯，
对，就是说帕蒂桃啊，或者说风干，风到整个实心的干。所以呢，有人问我说，鲔鱼子是什么样的东西？它是 bottega di tonno， 那个东西你就想象是，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完全晒干的东西，你就想象是乌鱼子再加豆腐乳。我这样形容有点怪。
很对，因为我在西班牙南部的一个三星的餐厅啊，这个是那名字我太不会念了。总之啊，这是最近大家都称赞的一个三星餐厅哈、哦，他们做的那个乌鱼的籽哈、哦，不是乌鱼啦，它也是某一种鱼的籽，
某种鱼的，
就不像我们晒那么干，比较像嘉平刚刚形容的，像有一
点
豆腐乳的，
因为它没有完全干燥，所以有一点点发酵，
而且比较软。我们好像只有我们台湾会把那个乌鱼子晒到那么干，
没有，意大利也是啊。
哦，意大利也会那么干。
乌鱼的话，它就是会这么干。
哦 ，OK，
意大利也是。
那我在西班牙吃到那个就鱼子啦，哈，它比较像刚刚嘉平讲的那个是比较软的，
七八十公分以上的长度，很大很大。
我们已经看吃它都是切出来的哈，可是那个口感啊，什么东西极端美妙。
多了，而且风味是多了一个酱香味的海鲜的味道，很有趣，
海鲜的那个味道了。
然后就酱香。
拉回来来讲乌鱼标哦，如果以标，我们其实一直在看全世界在吃鱼子啊、鱼标啊、文化各有不同。但以台湾的乌鱼标，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我最感动的应该是用麻油下去煮，而且食材很简单，可是它的关键是在麻油。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乌鱼标，我觉得新鲜是一定要的嘛，哦，不然会有那个，
一定要，
对，这就是新鲜嘛，哦，那新鲜你在带它的味道的时候，重点是那个麻油，我认为它的麻油不能味道太重，因为麻油我们有分那个依据不同的烘焙温度哦，会有味道比较浅的，会有味道比较重，味道太重的，有时候那种麻油味十足的会抢掉乌鱼标的味道，
嗯。
所以我会希望是那种比较淡雅香气，也就是那个麻油的那个烘焙温度大概维持，我就140-160之间，160左右。
那我们去买这个麻油看得出来吗？看颜色看得出来？
不要买黑麻油
哦，不要买黑麻油，
我会这样觉得，因为你黑麻油味道太强了，会抢味。那我会觉得说这个时候刚好是有青蒜嘛，哦，有乌鱼标也是麻油的产季。这其实昂姐一讲我在想起说，最近如果去一些日本的小料亭，经常就会有人煮个简单的乌鱼标，有没有？
对啊，那个很普通啊齁、可是我刚刚为什么不讲用麻油的那个，因为一讲到麻油的时候立刻的就会想到好像是给产妇吃的样子。
我也想到姜，你刚刚讲的东西有姜吗？
有姜是一定会都要在里面炒的，
永远在一块儿。
姜我反而会觉得用广东姜，不能用这一个我们台湾本岛姜。
为什么？
因为广东姜的味道比较温润，台湾本岛姜比较强烈。那如果你问我要谈极致的，我会选大概是在旗山的中寮社区那地方出产的
广东姜。
对，因为那个地方它的姜又有一个名字叫无丝姜，没有丝，因为它那个土壤是白垩土，所以它种出来的姜非常的细嫩，又带有漂亮姜味。那我觉得用那样子的姜来煮这个乌鱼标我觉得应该是很合适的，因为你姜还可以来咬，还可以来吃。
对，可是呢，这个重点就是在你是要那个姜汁的进到那个乌鱼的一个结合的，还是说你要那个姜片是用来咬的？你懂我意思？
我觉得是都要，所以我会选温。就是温润一点，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我要的是姜是提味那一点微辣。
你连那个麻油也希望是温润的风格，不是太强的。
对，对，要不然的话真的就好像做叶子餐了、
啊。对对对对，它就是一个温润的，然后吃的时候重点是乌鱼标的甜，那个白子那种乌鱼，
如果真的是够新鲜的话，对，
那个膏的甜味
不过我一定要打败你们、嗯、有一年我吃到一个在 Fine Dining 里面做出来的乌鱼标、嗯、你知道谁做的吗？
不知道。
Justin 做的。
哦，
那个 Justin 有一年呢、啊，他还在台湾的时候，就是那个新加坡大厨啊，
他
不
是
郭文秀先生、
哎
啊、郭文秀先生、哦、那他有一年的时候 啊一个电视节目啊，我配合啊去采访他的时候，哇，他那个普通，因为那个乌鱼标不是贵的东西嘛，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出来都是一大块，对不对？
对。
哇，他做了一个非常小块的，差不多一个指甲男人的那个手指头那么宽的那样的东西而已哦，哈。然后长长的一条，哈。然后我倒是忘掉了他怎么样做的，也就是说，他我想是用烤的，而且很纯粹的，就是说没有加任何的佐料，我也不加麻油，也不加姜，也不加我说的蒜啊、姜啊这一些东西，全部没有，他用西方的那种料理的方式来烤了一小段的那个乌鱼标，哇，那个美味，而且因为它那么小哈，融在你的嘴巴当中的那个口感啊，纯粹而洁净而美丽，这个是我吃过老实说比中式的乌鱼标漂亮很多的一个 fine dining 的吃法、嗯、而且因为只有那么一小块啊，
刚刚
我吃了一点都觉得不够，我就说我还要我还要我还要、欸、
这样讲也对，因为乌鱼标是这个时期、嗯经常被忽略掉，它就是变廉价、嗯、
它在菜市场，我今天经过菜市场就是一大篮子摆着，
对，而且很多人都不吃它，所以怎么让它进入 fine dining 里面的话、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我们没有好好利用这个食材。
昂姐刚刚讲 Justin 做的方式，我想他把这个东西看成类似像压干的方式去处理很多的油脂、嗯、然后很快的让它温度上升起来，然后很单纯的味道，因为他觉得他的油脂如果新鲜度够的话，他那个油脂的表现是让人家很喜欢的，
而且里面是熟的哦，齁，然后维持的样子真的就是一个男人的手指头那么粗而已，漂亮到极点，而且因为他加上外面的摆盘的时候，齁，哇，就一个小碟上来啊，哇，那个精致跟那个美味，这是我一辈子吃过最好的一个乌鱼标，所以鼓励大家来做这样的发想、
嗯、应该乌鱼标乌鱼子这都没有问题、嗯、乌鱼腱乌鱼根它比较困难一点、哎、哦，因为它好像就是吃起来比较像是
惭愧根是什么地方啊？
根就是你刚刚误会的那个圆圆的
那
个东西，
对啊，那它是哪一个器官？
听说是胃，这个我还要再查一下，
我觉得不是胃，
应该不是胃，不是胃部啦，它好像有一个胃的特别，
你是指幽门或喷门吗？
当然不是啦，搞太多了。好，这个我再查一下好了。但我知道这一块通常我们是火烤嘛，哦，
对
啊，还有一个是乌鱼产完卵的，我们说那个乌鱼壳。
哦，
就乌鱼的整条把卵都拿掉以后，我们叫乌鱼壳。那乌鱼壳通常拿来煮米粉汤嘛，
对，
哦，那时候肉质已经不怎么样了嘛，嗯，哦，所以这个是我大概可以想到乌鱼会常见的四个
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乌鱼的根，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那个因为它小嘛，对不对？所以每一条乌鱼只能取一个而已嘛。
对对对 对。
所以曾经有一度早年在那个日本料理店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食材它炒一盘那个乌鱼根出来的时候，就需要很多条的乌鱼才能够炒那么一小盘出来，所以它基本上是很贵的。
好，根据网络现在查，
是
乌鱼根是乌鱼的沙囊，是进入乌鱼肠道之前一个磨碎食物的器官，
那就跟鸡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应该是，
这个好吃到爆啊，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很便宜啊，现在菜市场很多，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刚好了，有了，
就是，我们讲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东西，它是一个圆圆小小的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乌鱼根，还是你讲鸡的根还是乌鱼的
乌鱼的根，乌鱼的根，
现在有菜市场有，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几个东西是常见，可是我们大家都把眼光放在乌鱼子嘛，
对，
所以其他好像有一点被弱化了，我觉得这一点蛮可惜。不过嘉平问一下，意大利吃乌鱼子我们都知道了，乌鱼其他部位你有听过他怎么吃吗？
没有注意过，没有什么我所知道知名的料理，因为其实惭愧的是，其实这几年来意大利知名产区的萨丁尼亚也是用很多进口的乌鱼子，冷冻进口的乌鱼子
来做，也是用南美洲嘛，
然后那边挂名字，挂他们比如 Cob 啦，所以我忘记那个产区了，
其实
可以卖很贵的价格。
C 开头的那个 那个小镇我忘了，
好像叫
库布拉，不是库布拉，不是库布拉，
卡布拉，卡布拉
啊，卡布拉，
卡布拉，
卡布拉，
卡布拉，对，
那个托斯卡纳，我们上次去也蛮失望的哦。托斯卡尼那个产区的乌鱼子有够小片，而且那种实在不知道怎么讲哦，就大概是吃法不一样。我们台湾人比较豪气，我们会整片吃，他们比较少整片吃，所以
他们也贵，真的很贵。
嘿，可能是这样。
可是我跟你说哈，我有一个美食家朋友，就是那个刘建威，香港那个美食家朋友，他嫌台湾人吃乌鱼子很粗鲁。他说啊，切丁啊，和大角啊，呢哈，啊切片啊，那么大片，他觉得很粗鲁。他觉得那个乌鱼子就是要像西方这样，美美的啊，把它搅啊，把它磨碎或搅碎，然后撒一点在那个啊那个啊，对，在抹在抹一些什么东西上面，他觉得要。这样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对不起，我会把我们家比较差干掉的或者是冷冻过的小的乌鱼子才会做这样磨碎放在意大利面上。
本来就是啊，好的乌鱼子当然是咬它，
爽快啊！把那个美食家朋友电话删了吧。
哦，先问一下，问题是这个乌鱼子跟催情有任何关系吗？
哦，首先那个我说的催情的是乌鱼标。那个被认为啊，因为它的颜色，它那个白的膏状的东西哈，包括那个长形的样子，包括那个摸起来软软的那种手感嘛，对不对？这个很容易想到被从男人的某一个器官里面出来的东西嘛，对不对？
实际上吃了也会吗？实际上吃了。
哦，这个就要发挥一点想象力，所以这个通常是煮给男人吃的，要加强它的壮阳功能的。所以为什么我说不可以煮得像月子餐一样？
嘉平，你刚刚说菜市场有一大篓，对不对？
我就买了半篓了。
乱讲。
我会用煮的、用抹的、用涂的来看看它的效果好不好？
真的，这乌鱼标是给男人吃，有春性的。
可是，一样是白色的哦，在意大利有催情功能，应该是白松露吧？
哦，的确，的确，
对不对？
那个那么
成本差太多了。
对啊，
至少都是白的啊，我这个联想力还可以吧？
你叫我刨松露片抹在身上，
白松露没有长长的啊？
哎，对嘛，总不能一年就只有几个礼拜交配吧？
对
嘛，对
嘛，对不对？
被你们两个这样一讲，突然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了。所以，我们以催情呢这个话题来讲的话，您说乌鱼标，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一个东西哈，也是我们家里OK 家人啊会愿意做的，你知道那个蛤蜊。
哦，蛤蜊，
简单，
就是那蚌壳，还有这蛤蜊嘛，对不对？哈，就是那个。台湾话叫荤油那个东西。
哦，荤油。
荤油就是蛤蜊，对不对？
不太。
大小好像比较特殊的大小。
就是。
都是贝类，但理论上不能这样叫。
哦，我们常常市场买来就一堆的那个叫蛤蜊嘛，对不对？
文蛤其实也分很多品种，但算了，没有关系，它就蛤蜊。
OK， 好，我就大家都知道那种市场卖的一个差不多有差不多有也是差不多五公分、
okay.
长长的
是
五公分
没有啦
大
那个大的
大的
会那么大然后呢这个东西也跟春色有关的理由是因为当它打开跟合起来的时候用来象征跟女性有关的嘛对不对开合之间想到吗？
你有没有发觉我跟嘉平两个人脸一脸茫然？
我知道啊，所以呢，我告诉你哈，我们通常那个拿我们会吃一种咸的方式，有没有？咸也咸拿，对不对？
哈，
然后在台菜料理里面，常常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盘那个拿嘛，对不对？
对对对。
好，可是我们家里做什么呢？我们家里做把这个蛤蜊呢，把它可以做到像拿那样子。有厉害吧齁可是呢很重要的重点呢它那么大如果打开的话就很难看嘛而且就不像那个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就不像拿那样子含苞待放开一点小口对不对所以呢因此呢它就必须要有一个很厉害的匠人呢会懂得那个蛤蜊不是两个这样合起来的后面会有一个接触点吗要把那个东西给斩断它才打不开。
它有一个肌肉它有一个肌肉对。
它有一个东西要把它切断它就死了不会打开。
那味道怎么进去？
只开一点点、
oh, hey.
因为如果他死的时候通常他就嘣就打开了嘛，
对对对，
然后里面就一览无遗嘛，那你就达不到那个腌制跟那个美丽的含蓄的那个性的象征嘛，对不对、哦、所以呢不，我们家做的是纯粹是为了好好吃、oh, 所以呢、okay. 可以腌那个蛤蜊、哦、可是呢腌制的过程跟哪差不多，那个调配的方式差不多，你懂我意思、哦、就是也是用酱油啦，
大蒜啊，也有糖啊、酒啊，
哎，对对对啊，然后蒜瓣啊什么东西下去腌，对不对？可重点就是要把那一个鸡肉的腱的那个地方切断，让它即便死了的时候，因为它一咸一把它腌了它一定死掉，死掉它就大大的打开，那就非常的不优雅、
哦、不会开很大
啊，所以要让它开小小
哦、然后呢、
哎、然后汤汁又进去里面，所以吃的人呢、哎、就要有一点点小功夫要把它掰开、
哦、
所以你们家族是在乎掰开这个动作吗？
不是，
怎么想的跟我一样、
就是、他这道菜就是说告诉他们家的男孩子要掰开，告诉他们家女孩子不要给人家一览无遗。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我的写小说写的。可是我们家族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纯粹为了它好吃。齁，因为那个蛤蜊的那个肉的话，尤其它腌好了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鲜甜度齁比那个拿好吃。
哦，这样子啊，对，理论上是，
对。
好。其实我跟嘉平这样
在想掰开这两个字，
哎，没，那是你好不好？我在想，我吃这一道菜从头到尾都没有把它往那方面想，
因为你都是看那种一览无遗的，都开开的啊，
没有啦，那个绝对不可以让它打开啦、哦、对不对？徐仲，你没有吃过腌的蛤蜊是这样大大打开的嘛？
那个代表失败了，
对啊，那就是失败了嘛。
对对对对，
所以窍门就是要在它的那个两个半合起来的那个地方要下手脚、嗯，
这好好研究一下。
还蛮有趣的，好吧，那这一期我们在谈的大概是一些传统饮食可以跟催情有关，但我觉得最好玩的是透过昂姐这样一讲，我发觉对乌鱼这个食材其实我还有很多还没有去开发，还没有去研究。
对啊，意大利的乌鱼壳就是乌鱼的肉怎么吃，我也来研究查查看资料、
我们可以去看看。
可是、哦、我跟你讲，那个乌鱼壳在我们鹿港当年、啊嗯、是扔掉的、啊
嗯、
理由是因为它根本就认为没有滋味嘛，所以我还写了一个小说、哦、那个这个女主角跟人家谈恋爱，然后就私奔生了一个小孩，又被那个男的给他棒散，把他给遗弃，所以他就要回来到爸爸这里，家族这里要一口饭吃。结果这个爸爸呢，这当然是非常有钱的那种鹿港的家世、哦、这个爸爸就叫那个工人呢，就家里的那个佣人呢，故意用乌鱼壳去煮一碗面线来给这个回来的女儿吃。然后呢，这个工人这个佣人呢，因为很疼这个小姐嘛，他就用了鸡汤啊，用了所有的好的那些汤汁、哦、想要把这个乌鱼壳的那个面线也要把它做好吃一点。可是呢，怎么样都是乌鱼壳，这个世家小姐呢拿到手中的时候立刻就知道她爸爸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了，这个是给一个下贱的没有不值得宴请的，或甚至不值得齁、就是、
已经被利用完了、
哎、
生殖功能结束了，最好的地方被取走了。
对，嘿，所以呢两个妇女之间用这样来做一种对话，而这个世家小姐当然立刻知道那个意思，她可是很饿啊，对不对？她就把那个乌鱼的肉还是剥下来给她的女儿吃，要不然他们没有东西吃。后来的时候呢，她当然就知道自己要离开了，那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在一个庙里面，那种拜观世音的庙里面，就在那里呕吐，把那一碗乌鱼壳面线全部都吐出来，从此他就不再吃荤的。这是我小说写的情节，所以这个是可以，乌鱼壳是可以作为一个 两个人之间对的对的的沟通对话的、哎、我没有骗你，
讲的我和嘉平两个人
我天天乱难过的。
对啊，好难过。
我们 Podcast 这一集要这样子在哀伤的情形之下结束吗？
不是， 我要讲的是其实乌鱼壳哦，我觉得它如果是已经没有什么味道，我们其实可以用油封还是其他，
这个佣人不是都把鸡高汤想办法弄进去了吗？
没有，那个是他写的小说，
就像那个、家里的佣人做的，用鸡高汤来
煮乌鱼壳。我不晓得，我这样子我更想试试看了。嗯，不甘愿、嗯、不甘愿。
哎，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嗯，哎，这基本上因为乌鱼壳其实在很多地方啦，哦，它其实是渔工在吃的。哎，乌鱼壳米粉汤嘛，
应该有机会可以。好、
哦，可是我会觉得说，嗯，我很喜欢从传统的这个食物里面来找到一个创新的观点。哦、这创新的观点不是说、加很高贵的东西，而是怎么透过技法去把传统的东西变更好吃一点点，或许是多一点腌制，或许是我们说用油封来重新赋予它滑润的感觉，或许是用炸的方式加粉来炸、哦、比如说你说鲳鱼米粉汤跟乌鱼壳米粉汤最大的差异其实是鲳鱼跟乌鱼壳嘛。哦、但是我们乌鱼壳有没有办法我们把它揉成像青花鱼一样的面球，有没有青花鱼球西西里的那一个、啊、我们来做炸的乌鱼球的这个、面线呢？
西西在做的是选用油脂很高的，像沙丁鱼啊，
对啊，
像是、哦、像那种煎鱼、嗯、都是油脂很高，
没关系，那我们再来想想看好了、嗯、
对，因为那个乌鱼真的我非常爱乌鱼，然后让它的那个不管是膘或者是、那个、软贝拿走之后、啊、那个壳是真的是没有油脂啊，干干的，而且是甜味都消失很多。可是我告诉你，最近哈、哦，那个是 海里的乌才会有这种现象。好、嗯哦，可是如果是养殖的乌鱼的话，不会这样
哦。
是的，
这我倒是没试过。
哎，有趣、哦啊，那养殖乌才好买啊。
这个啊、我告诉你，养殖的乌鱼壳绝对还是一个美味的东西，因为你养它的时候，你那个养分跟那个啊、吃的东西的养料都非常足够，为了要养它那个籽嘛、嗯，对不对？哈、嗯，所以因此整个那个鱼是肥的。
那个鱼又没有经过长途的跋涉，就在池子里面，
好 啊，
也不用游来到鹿港给我们吃啊，对不对？所以呢，它是啊，它养在池子里嘛啊，所以那个啊，其实努力的目标哈、哦，不是去吃海的乌鱼的乌鱼壳，而是养殖的破掉了乌鱼籽之后的那一个乌鱼壳是可以吃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很有启发。
那我们就回到我向来在做的事情，我动嘴巴不动手嘛。所以就嘉平这事情就交给你啦，
我很有兴趣、哦、应该很好找这食材，很好找来研究看看。
OK， 那我
而且我们来做一个春意阑珊的乌鱼，
我现在光想的我们就可以用养殖的乌鱼取出它的鱼柳，然后用意大利的猪背油脂包起来，很简单的烤箱、啊、里面再夹一些香草、
哦、哎呦好哎、欸、你看我听了眼睛都亮起来了，
很快烧一下烤一下
还不错、
我相信会不错，因为那个乌鱼通常的背是很厚的，你知道 对不对、
嗯、切的方式切对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有趣、
会取出一块很漂亮的背肉的，那么比较可能不加的只有它肚子那里，因为它为了要包覆那个软、哦、我觉得会使得它肚子的那个我们最爱吃的那个肚子的肉会比较薄，而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多油。
好，我们再来处理一下，应该是没问题、哦、好，那谢谢昂姐，我们今天就在一个希望嘉平赶快做出来、嗯、然后呢各位听众朋友你或许吃不到但没关系，你可以上我跟嘉平的脸书，你可以看到照片的、
啊、好好，就冲这一句、
okay. 就是这样、哦、好，谢谢各位、
okay.
谢谢
好，拜拜，谢谢昂姐，拜拜。